好，那我们就看文的22页了哈。本文上面22页，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念阿弥陀佛而生净土哦，这样的方式在《大乘起信论》就说是什么甚方便哦，所以呢，念佛是亦方便的其中之一哦。啊，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一个主题是说明念佛法门有三个特色嘛，哈，三个特色，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他真上，我们看解，接着看这个讲22页的结义啊，就是他真上亦行道，还有这边所说的亦方便啊，所以念佛法门也是其中一种亦方便啊。我们看这个22页这边呢，哈。哦，他真上就前面12页到16页的内容哈，就是除了自力之外，还要借助哦。如果你是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的话，就必须借由阿弥陀佛的本愿慈悲摄受哦。所以这个是属于他真上的部分。那易行道并不是说容易成就，而是说这种方式比较容易修行，比较容易实践哦。我们看这个瓜浮国字大写三的这边哈，他真上还有易行道是一切佛法都有的哈，不过大乘法中特别着重。那易方便在声闻只有一个稍微的痕迹，而大乘法却大为弘扬啊。稍微的痕迹就如同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注脚28。的瓜弗一啊，就佛灭后，阿育王造塔供养佛舍利嘛，哦，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哈，慢慢才会发展说，雕佛的圣像，画佛的形象去供养哦，乃至有很多的在佛前礼拜啊，称赞啊，坐骑称赞，还有忏悔等等哦。这就比较是属于大乘法了，所以导致说这边才说嘛，一方面在声闻法就有一些痕迹呀，哦，就像造这个舍利塔供佛啊，供佛舍利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下来哦，一样是在22页这边啊，尤其在净土法门当中哦，它是柔和，就等于说它包含了这三个要素哦，所以导致为什么在念佛法门的特点这边哈，就提到这三个啊，他真上易行道，还有所谓的易方便。好，着重这三方面，才在佛法中露出一个崭新的面目啊。如果跟声闻佛教相比啊，当然是差异性比较大了啊。因此哦，假设我们不念佛啊，也就算了啊。假设我们想要提倡念佛，就应该从这些意义去把握，才可以真的了解念佛法门的特殊性，还有它的特殊的功德之处哦，并不是全部都六字哦，那么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好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这三个要素：他真上、易行道，还有易方便啊。好，在汉传佛教它发展到之后，就是有用所谓的圆融思想啊，就将一切法门就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就有人说从禅净圆融去说明啊，去融通说唯心净土、自性明土啊，但是这是对于有取有舍有念的净土法门啊，实在没办法表现出这个法门的特色啊。有取就是我们发愿要往生净土嘛，有舍你至少要离这个娑婆世界啊，有念就是你要称佛名，哦，它实际上不是，比较不是从这个所谓的唯心净土啊、自性明土，自性明土就是自己本身就有弥陀这样的概念啊，并不是这样。但所以导师强调的啊，并不是从这个圆融的法门啊，圆融去诠释这样的法门，实际上要从这个他真上易行到易方便，哦，去认识这个净土法门的特殊性，还有阿弥陀佛的特殊的功德了。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第四，好，第四点，它主要是念佛三要哈，第一个就是信嘛哈， 第二个，我们一般都很熟悉啊，就是信愿行嘛，哈。所以在第二个是愿，是在讲义的26页啊。那第三个是行，是讲义的28页啊。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啊，信愿行啊，导师要怎么去再进一步的厘清一些观念啊，是帮助我们实践的啊，所以他先要厘清一些观念啊。第一个啊，信是什么？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要啊，缺一不可。那念佛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佛法的修行一门啊，就是一个方法了哈，修行的法门啊。所以修净土法门就要对佛法有正确的信解，就是依正见起正信而生正行，这也是导师的，算是他常说到的啦。好，净土经中啊所说的啊，素来啊不知佛法的哈。到临命终时得到善知识的引导，假设这一个临命者他有办法很自诚的很专心的念佛，就可以往生净土。那虽然有些人都会强调这样的内容，但是导师说在讲义23页，这是不得已的方便，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得的，就因为到这个阶段已经濒临死亡，时间不多嘛，你这样讲的太深，就他时间没有很多，你讲很深的道理的佛法，所以开导其他法门好像对他而言没有办法帮助他，只好用这个简易的阿弥陀佛教他持诵。那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握是平时就应该要去修学，就去实践这个所谓的净土法门，而不是等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去教我们称念佛号，而且要专心一意啊。我们临终前的阶段呢，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生病癌症啊，那时候可能有种种的病苦，你心有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专心，这已经很难说了啊。那你往生的时间有没有善知识去帮你讲解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或者教你称念阿弥陀佛，或者帮你念让你意念这个阿弥陀佛，都很难。我们台湾算不算大了啊？我们在之前去美国也有遇到这个，他那个往生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所谓的他们叫长假嘛 long weekend，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往城外去啊，到乡下去或到哪里，就全部不在城。美国那么大，你要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或是好几需要好几个时辰，时间很长，距离很远，所以有些时候你要只靠这样子在临终有人帮你，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不可靠的。你也不要预想说哎，我只要到临终的时候有人帮我，我就可以往生，这样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导师这边说嘛，这是不得已的方便。好，接着看下来23页这边，假设我们平时就有学佛，那只凭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就可以往生，那这跟一般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因信得解脱得救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佛教的基本道理这个一定要先确信无疑的了，这是什么？就是有所谓的善恶因果业报轮回解脱等等，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理解。所谓的强而有力，就是你要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或者理解，这样子你不会遇到事情反而去转求其他外力的帮忙。所谓的外力并不是说我们当然说尽人事听天命没问题啊，但是除了这之外我们可能不需要去祈求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尽到本分的，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做哪些行为，所以今生的改善或许有可能或许没有可能。就像一个生病的人，我们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嘛，那看医生拿药，那自己的身体有办法恢复到什么程度那也不一定，所以不需要再求什么求神啊或者求佛， 就能恢复我们身体健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求神求佛就可以恢复健康，我看医院也不用开了啊。台湾医院实际上也是蛮多的啊，所以是要相信说因果业报，我们不能只是看今生嘛。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有很多的因素是过去式，那不代表今生完全没办法改变，当然有很大的原因是没办法改变的了。就像现在的科技发展，虽然我们说可以对生理器官做一些改变，心理，假设你心理可能生下来就觉得我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但是你的生理器官是可以做改变，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办法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你的改变呢，实际上会造成身体的一些负担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或者是年纪大了可能就有一些所谓的副作用。就算是如此，我们也很难去改变我们的物种，我们身为是人类，我们没办法变成其他动物，那一样其他动物也没办法变成人类了，至少现在没有这样的。这比较是属于佛教的这种因果观，就是主要的因，我们为什么投身在这个世界，投身为人，我们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正报跟依报嘛。依报就是我们所居的环境，正报就是我们投身为人，投身在这个国家啊，这个有很多的因素是过去世所造的行为所决定的。当然你身为人，你的生活的品质啊，或者是你的物欲，这些都是可以借由今生做改变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确立这个所谓佛教讲的因果业报观哦。那你要确立这样子的因果业报观，你就是要有正见嘛。在导师在成佛之道提到世间正见就是什么，要正见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者啊，有前生有后世啊，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者。那出世间正见就是你要建立缘起四谛，这就提到这边所说的，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无止境的轮回。所谓的轮回就是生了又死了，死了又生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从某个面向去理解，这期生命结束死了，它实际上并不是需要担心害怕的。我们需要担心害怕的是我们死了之后下一生又生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生死死生不断的轮回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这样的现况，没办法终止这样的现况，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我们担心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轮回的因无明或是贪爱，那我们就有可能去帮修方法用方法修行去解决，终止这样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达到解脱嘛。所以这些都是从世间正见乃至出世间正见，慢慢一步一步的相信，达到所谓的确信无疑的阶段。接着看一下，假使对这些基本的道理缺乏坚固的信心，甚至还有一些怀疑的话，你跟他讲念佛就可以往生，那可能就是讲得太容易了，导师用这导师用的词什么，实在是笑话，就等于说是开玩笑的意思。所以修行净土法门所要首先要建立的就是佛法中的基本信念，再加上净土法门的特殊信念。那基本信念就是至少对正见出世间正见，对三宝四谛确信无疑，至少要这些，这是供一些佛教佛法啦，不管你是哪个学系哪个修行的方式，这是不可能减少的，不可能缺少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9啦，这比较特别的地方不是比较特别，应该是说我们要加深印象的部分呢。像注脚39这边就先提出什么叫净信，就导师说的，就是佛教想的信仰或是信心，它是清净的信心。 那清净的信心有怎样的作用？是以心静为心。就当我们这样的信心升起的时候，内心是宁静而且没有烦恼的。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信仰佛教那么久，是不是时常会有一些烦恼？这是必然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实践，用方法去对治。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可能家人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那或者是我们可能仇视一个人，想到这个人，这些敌视的心就升起来。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你觉得这个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人杀了就杀了他的邻居吗？而且是在他的小孩子面前，他小孩子不是很小5、6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新闻报道，如果是发生在我们家人上，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杀人犯或是这样的敌人？菩萨的角度应该是更去需要去救度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将来的所受的苦绝不是现在所看到这样子。那更苦的是他会好几次啊，在论中也说嘛，杀死人啊，杀生最严重是杀死人嘛。那杀死人可能你要有些因缘啊，就是他有些判赦啊，就是可能你先要有作意，你要杀某个人啊，张三啊，那你动手用，不管你用刀子或是用手捶打到他断气的时候，就是同样是这个人啊，他有些种种条件。好，不管怎样，你具足了是最根本的杀人业的时候，你下辈子或是之后就投身到地狱受苦。好，地狱受苦很久嘛。在论点大毗婆沙论解释说，杀人堕地狱受苦不是因为你杀人的时候，这个被杀人的苦就像你在地狱的苦是相近的啦。那除了你在地狱受苦之外，你可能投身为人，可能就是也很多你所用，你可能就很贫穷啊，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常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些种种，所以它并不是只有一世啊，它可能是还有很长的时间，这样子杀人的业才消除啊，才消尽啊，所以这样菩萨是要升起怜悯他，当然这就很不容易嘛。假设我们看新闻是发生在别人的事情、别人家庭、别人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性去观察，对这个所谓的加害者升起这个悲悯心、救度大心。如果这样子的人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发生在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观察到这样啊？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好，那至少呢，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观念啊，就菩萨实际上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包含了这些所谓的仇视啊、加害者、这些恶人、这些做坏事的人，菩萨也是要去帮助他。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所谓的信是以清净为信啊，所以当有这样的信心升起，当下是宁静的啊，所以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只要相信佛所说。信法是真的可以解脱，那当下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对治消除我们内心的种种不安、种种的负面情绪。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才需要再修其他的方法来对治我们的念头、对治我们的情绪、对治我们的烦恼啊。我们不要说，先不要说度众生啊，就同我们的生活经验，从我们与我们共事的同事也好，与我们共处的共同生活的亲朋好友的互动上，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我们用这样子的以礼对待他们，可能不见得会用以礼来回应我们啊，可能有些时候他可以非常的将他有些时候是反而是越熟识的人啊，这个伤害才是越大，就等于说他完全将自己的另外一面呈现给你了，所以这个也有时候为什么冤亲无定啊，就是亲人相处不好变成结仇，结仇更深，下辈子就好像一看到就觉得他很讨厌啊，就会 不想跟他共处。好，那回到这个所谓的佛教所强调的这个信心啊，就清净的信这个部分。好，导师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瓜符五，注脚39的瓜符五。这边佛法是救世之光，这边有提到这个信心的修学的方式嘛，可以分几个阶段，不管是最终是要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就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样，就像我们一开始发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当我们最终是可以成就佛的时候，这个叫信智一如，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内容跟我们所体验到的经验是一样的。好，当然是这个是从成佛的这个面向的，不过现在要讲的是说在佛法中导师所整理出来的。第一个阶段是对信心的解释，信心的解释大概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信顺，就是内心不存有丝毫成见，以理解为主。假设我们有一个主见，就没办法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或是接受所谓真理。这边真理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如果是从生佛教来说，就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从大圣所强调是什么？一切法空了。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没办法接受，我们大概就很难理解所谓的真理了。那这边信顺啊，实际上导师也有提到是共一切宗教了，因为你像基督宗教啊，信神就可以升天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宗教，只要是有信仰的人，一定有所谓的信顺，就接受别人的主张或是建议或是观点啊，接受别人的观点啊。那佛教所要成就的信心，应该是在第二个阶段，第二什么信可，或称为解信，是经过信顺之后，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产生深刻的了解。你要深刻去了解之后，你才会确信无疑嘛，应可它确实是如此，所以要认得真才信得切，这要经过内心的思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你就是相信佛是圆满的觉悟者。那佛之所以成为佛，并不是靠祈求式的，而是他体证的诸法实相，体证的法性，他成就佛的。所以佛教所讲的并不是你相信的某些人就可以成就佛，而是你要去实践，最终体证法。所以你相信三宝，佛是真的觉悟，他是体证法的。那身是借由佛教导也体证到诸法实相的人。所以基本上佛教是所谓为什么叫无神论，是他没有一个所谓高高在上的神去主宰去支配，他是由人修行成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信三宝，我们对三宝对四谛，佛说苦谛，世间的真相就是苦，所以这个真相我们可以去观察嘛。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快乐的时光，不管是家人聚会啊，或者在婚丧喜庆或者度假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感受快乐的时候，当事业成就啊，家庭美满的时候。但是佛教所讲的苦呢，并不是在感受上去说苦，是从无常变化上去说苦的。所以苦谛为什么叫世间是苦，只要是有为，它就是在一直在改变，它没办法决定固定不变。所以你现在的乐的快乐的时光，快乐的感觉感受，它没办法保持长久，就像就算你是修禅定，你可以很长时间处在禅定之乐，你总是要离开禅，就是总是要出禅定，或者你一修禅定升天，那基本上天还有它的寿命。所以总的来说，在三界内，总的来说，只要是有为法，它就是非决定，它就是会改变。 所以从无常变化去说明苦，并不是单从感受上说，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我们生在这个人间都是只有苦受啦，没有乐受。所以一般我们说嘛，人生不如意事，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嘛，所以可见的我们是苦多乐少啦，或者是乐它一定在变，一定会改变。好，所以这样的借由这样的理解，就可以确信佛所说的法，佛所说的四谛缘起是正确无疑的。那这样的四谛缘起，也就是这种修行方法，也是可以引导我们解脱啊，对治我们烦恼，乃至行菩萨道、修六度，都是可以达成佛的阶段。所以这个就是借由理解产生确实如此啊，信可，就是佛教所讲的这个信仰的部分或信心的部分。第三个阶段叫信求，就是你借由你的深刻的理解之后，理解如果是大乘法，就是深刻理解唯有成佛才能帮助自己，也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就立志要成佛。那这个只是在立志而已，没有付诸行动，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要信求，就是经过智慧思考之后采取行动。如果对应我们刚前面所说的这个，这属于所谓的行菩提心啊。如果是菩萨道来说，就属于行菩提心。那导师这边就有举例嘛，就像你去山中采矿啊，就是你要去采石油了哈。那经过探勘之后，确定这个地方是有石油。确信无疑之后，你开始挖掘，所以这你说这个就是这边说的信求。好，第四个阶段是正信，由于不断的修学，就体悟到真理的啊，究竟的真理啊，就是法性或者诸法实相。那这个就跟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是没有差别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除了信三宝之外，还有信四谛缘起。当我们可以借由修四谛缘起体证实相，那这时候就是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的阶段了。好，这个就是信心的修学的次第，大概有这 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信顺，大概是一般宗教都有的信仰，好，只要是有信仰的人都有了。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要借由你的思考去分别哪些是 确定是正确的啊，应可啊，就确定它是如此的哈。第三个阶段，你才要付诸行动。所以，如果从菩萨道角度啊，从菩萨道角度，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发菩提愿菩提心啊。第三个阶段就是行菩提心。第四个阶段正心就是什么？圣依菩提心啊。虽然菩萨他所成就的圣依菩提心，就体证实相，具再发心，因为这时候的菩萨发心，就不同凡夫发菩提心这么只是偏在信仰的部分，因为它有体证到实相，所以这时候的菩提心是圣意菩提心，也是出世的菩提心啊。好，另外的在瓜福六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信解这个词啊，信借由相信而产生的理解，或是借由理解产生的信心，它是一种强而有力的信啊。所以在瓜福六大圣广武运论讲记这边导师有提到啊，佛法有一种心，有一种了解啊。我们对于佛法有一种了解啊，但是单单是了解，不是圣解。好，圣解是什么？是我们一般说的深刻的认识。所以依着这样的深刻认识为因，乐欲为果。那这个为什么叫圣解为因，乐欲为果？就是说依的深刻理解产生的信心，那信心有这样的信心，就有付出行动的愿求。所以一般我们说圣解为因，乐欲为果，就我们这边所讲的啦，要信愿行，就是你要有先深刻的理解产生信心，你才会发愿，才会去实践。好， 回到我们讲一二三页的本文上面，刚所讲的是基本的信念而已，就是坚固的信心而已。接下来开始要讲的是修净土法门的特殊信念，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不管你有没有修学净土法门，我们至少要有深刻的信心，就是这边所讲的基本信念。这样子你修学再久，遇到挫折你不会退失，你本来所修的法，所信仰的佛，这个一定要先有的。好，接着要讲的特殊信心，这边导师有列出两个，一个是信佛的依正功德，一样依就是所居的世界，佛的世界就是净土，西方净土极的世界。那另外是正呢，正就是阿弥陀佛了。另外的第二个是在讲义的26页了，就是这边要讲的是除了建立基本的信心之外，还要相信净土法门的特殊信念。第一个就是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嘛，第二个在26页的瓜佛二，信念佛法门的特殊德用，特殊的功德作用啊，特殊的妙用，就是这两个。那我们接着看到24页，这边要解释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在24页这边第一行这边，修净土的人不但要确信净土的实有，就是有真实存在，而且要信得净土的清净庄严。这边比较是属于所居的环境，修学环境就依报了，是极非常离，这个极就是非常的意思，就是比较是属于形容词副词，非常理想的乐土，这是属于信佛的这个依报嘛。接着分号之后，第二行信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说法世界有无量功德，这是属于正。导师这边一开始在21页下面有信佛的依正功德嘛，所以在分号这边信净土的清净庄严非常理想乐土，这是所谓他的依报了，依报。那分号之后信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说法世界有无量的功德，这就是信佛的正报，这就是第一个要说明的，应该有对得到了。信佛的功德，这属于正报，正。好，下面但是往生净土的主要原因，除了刚前面所提到你要相信有这个净土，要相信佛的功德之外，更根本的，因为你要往生西方净土嘛，那根本的原因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极深极广，而且强而有力，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可以往生净土。我们前面一开始已经有提到了，就讲义第二页，修念佛达一心，还要发愿，还要依着佛的慈悲愿力，必然往生净土。好，接下来就来解释什么叫做佛的所成就的功德。我在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科判二，依佛的自证说，就在因地修行无量无边行，那因缘果满，所以他成就了无边的功德。那自受法乐，当然有良好的环境，就净土。那我们上在前面也有稍微提到了，也就是在讲这个讲义的第十页的时候，自然界的丰美，我们那时候也稍微提到就是净土后来的分说明上有把它分作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极光净土，或者是说 在后集大圣将佛的法身又分作自受用啊，法身是佛佛道同的啊，但是另外的在唯相唯识学，他又把它分作像自受用，还有他受用。好，自受用土就是佛自己在这个净土修行啊，就是这边所说的自受法乐哦，这边比较是属于他的佛本身的这个自受用土。那他受用土呢，就是登地的菩萨在这个净土接受佛的教导哈，还有这个所谓的化土，就是比较是属于恶圣跟一般凡夫的啦。好，那接着我们看下来啊，所以这边导师又提到嘛，佛自证啊，因缘国门啊，将因地修行种种行已经成就啊，这些无边功德，他所形成的净土。当然自己在这个净土受用法乐。好，那另外从另外一个面向，那佛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造净土，实际上就是他从发心以来就是为了众生啊。所以这边有提到啊，在下面提到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啊，做法藏比丘的时候，曾经在四自在王前观种种清净世界，然后立愿，好，他要综合这些清净世界的庄严还有清净，来装饰好庄严自己的净土，好，所以成就这样子的极乐世界啊，作为接引摄化众生的道场，所以他只要众生升到净土啊，这个地方就具足种种的善因缘，那众生修学就容易成就。那在注脚的四十这边就有提到了，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十这边就是有稍微提到了，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就是依着他说古本这个经，这个经名也是很特别，叫阿弥陀佛三耶三佛萨罗佛堂过度人道经、哦、很长，那其他的翻译的名称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那古代的人、哦、也有把这个清净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它有合集本、啊、所以、应该说它要将种种的译本把它合在一起、哦、所以这一部经呢、啊、像也是蛮特别的，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呢，过去有这个蝼蚁、哦、这个字上后来查了一下、哦、这个是你可以说它是艮、啊、或者是横、哦、它有其他的音，不过它是主要是翻这个取这个音、啊、就是这个上面的文是，如果是导师的文是 Loke 嘛 Swa Raja、哦，那这个可以稍微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讲一下，这个 Loka 上是它应该是 Loka 就是世间这个事 Loka， 那 Iswara 就是一般说的这个湿婆天、啊哦、就是这个字、啊、它实际上是变成 A 的音，是 E 的音是因为 A 跟 I 长音的合在一起，对，就是等于说它是因为是 I 长音的关系，所以这个本来是 Loka、哦、Loka 变成 Loke、哦、Loka 就是世间的事，那于 Swara Swara 就是那个湿婆天 的意思、哦、那后面是 Raja， 我意思说蝼蚁更罗它是翻这个字、啊、Loka Swara Raja、哦、这个四字在王、哦、所以导师说它是四自在王府，好，是简单的说明，就是他在这个四自在王初次说法的时候，那时候有个转轮圣王发心出家，叫做什么檀无家，是这个是一般我们中文叫无嘛，那如果你要对应这个梵语的应该是檀摩家啦，一般我说无就是没有的无嘛，但是这一个如果是对应这个达玛卡拉的话， 哦，达摩看到是嘛，这有时候是摩嘛，檀摩迦啊，那意思就是法藏比丘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法藏比丘发愿成佛啊，好，他的愿是什么？看下来哈，在十方佛土中，自己的净土是最胜最妙啊。好，所以在十方无数佛当中，阿弥陀佛是第一啊。好，这边就有些说明哦。下面又提到他是选择，就参访了210亿佛土，参考这么多佛土，那选择这些佛土的优点之后，来成就他的净土。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了哦。就简单的说，注脚40。就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他综合了这么多的佛国净土来成就他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诸佛土中最殊胜最殊妙的。所以这边就是从佛因地的发心修行所成就的净土来说明的，净土是清净庄严，而且是容易修行啊，比较容易修行成就，但是没有说到时间快慢的问题，我后面会再提到呢，就是说在净土修行当然是比较是确保不会退步，不会退失菩提心，不会退堕哦，但是不代表这样的修行环境就容易成就，就如果我们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易行道，它是说明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容易做，但不代表容易成就。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